这白色的条状物很可能是一条大的出奇的球齿。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这条球齿的大小就能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想当年李村跟王子豪他们家的球齿，比起这个被吊着的家伙，充其量也就是个孙子辈了。不过这么厉害的东西怎么可能被吊在石柱子里边呢？怎么弄进去的？看着这根一动不动的白色的物体，张国忠一脑子的问号。
爸，里边有什么？
张逸成看老爹蹲在那儿用手电往裂缝里边换着姿势的照来照去，顿时就好奇心上来了。好像确实是那玩意儿，但是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是活的还是死的。张国忠想用手里头的树杈子去捅一下试试，可是够不着。想捡根长点的树枝子吧，还得再撒朱砂走过去，这也太麻烦了吧。
就在这个时候，
地上本来立起来的那些铜钱儿忽然啪嗒一下子又都倒下了，而那两堆朱砂则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小旋风呼的一下子就吹到了张国忠的脚面上。这什么意思？张国忠一皱眉，看刚才那阵势，石头里头的这东西仿佛对外来者充满了敌意。可这时候不知道是投降了还是放松警惕了。尤其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张逸成的那只鹞子好像也放松下来了，本来竖着的羽毛又全都顺了下来，翅膀也不扑腾了，微微的闭起眼睛，好像又要睡觉。哎，爸，你干嘛了？把那玩意儿宰了。看着鹞子的情绪变化，张逸成也是一个劲儿的纳闷。我啥也没干呢。张国忠也疑惑，按道理说修仙的畜生都是有灵性的，道行越高灵性就越高，不但能看得懂天文，甚至有的还能说人话，乃至于名人理，类似于聊斋一类的古代神话故事，很可能就是对于修仙的畜生的艺术化描写。尤其是神话故事《白蛇传》里的白蛇，按照张国忠的理解，很可能啊，就是顶级的球齿。球齿这种东西本身就是蛇修仙的最高境界，而这石柱子里头吊着的那位，如果真的是一条球齿的话，长得如此巨大，恐怕算得上是仙中之仙了。拥有变换铜钱脸表情的智商也不足为过， 这种畜生的一举一动，大部分都是有用意的。最开始，铜钱脸表情的变化，很可能就是这东西对外来者充满敌意的表现。可是这时候，他又打消了敌意，而且把朱砂吹到了张国忠的脚上。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伸出手去，搬了搬岩石的缝隙，根本搬不动。无奈何，张国忠就又顺着地上的朱砂印儿退回到了分阴脊的内侧。大鹏啊，你说你们村里有不少开山炸石头的，虽说不情愿，可是毕竟是徒弟了。对于这个孙大鹏，张国忠下意识的就也换了称呼。
对呀，师傅，你不会是想……
孙大鹏指了指前方那根石柱子，用手比划了一个挖的姿势。对，你能不能想办法给我弄点雷管来，够把这条裂缝炸开就行。实在弄不来的话，羊镐啊、撬棍什么的也行。一边说着，张国忠一边皱着眉盯着这根石柱子，心里头一个劲儿的盘算。以前之求尺，都是用像样的家伙事儿把他那脑袋给切下来。而现在，像样的家伙手里边倒是有了，可是那东西在石头里头挂着呢，想切脑袋也得先想办法把石头给弄开啊。
师傅啊，这个石柱子它动不得呀。
有什么动不得的？刚才我也动了，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
你那不算动土。
说着，孙大鹏指了指旁边的山坳子，
这边往北还有一个石头柱子，这两个石头柱子中间的土不能动啊。来的时候俺就说过，你忘了？
一说到这儿，张国忠心里头也是一动，心想，是啊，刚才光顾着琢磨怎么把石头弄开，把里头的球池给除了，竟然忘了这山里头的石柱子有两根，而这两根石头柱子中间仿佛还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倘若不把这两根石柱子具体是什么东西搞明白，就贸然动手，没准儿真的会惹上什么麻烦呢。那，你带我们去趟山顶。说完，张国忠就蹲下身去，开始收拾地上的铜钱。那东西好像是被钉在里头了，而且好像也消停了，估计没什么事儿。别怕，快走吧。看着孙大鹏好像不大敢走出那分阴脊，张国忠收拾了一下铜钱，自己先一步迈了出去。双塔山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山，所谓的山峰，充其量也就是个山头，山坡上也没有太高的植被。站在山顶上，四周围山坡上的情形一览无余。
本来还真没那么简单呢。
张国忠叨咕完这一句，就蹲在地上画了一个草图，用手大概的比划了一下。果然不出所料， 才那个石柱子所处的地方是山里的正阳位，而孙大鹏嘴里这个北边的柱子就正正好好立在山中的正阴位，一个正阳，一个正阴，一个奇怪的念头忽然在张国忠的心头浮现了出来。前两天公安局发现的那堆人骨头似乎都被做成了盘龙骨，而这两个石头柱子是不是也是两个盘龙骨呢？大鹏啊，你们这山里头有没有什么古墓啊？张国忠转过头去问孙大鹏。
古墓没听说过，村里头天天有人开山，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挖到过古墓啊。
我是说这两根石头柱子之间这段，当初你说那开山出事儿的人是因为在这两个石头柱子之间挖来着，所以出了事儿。那么他们挖到过什么没有？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样吧，咱们现在就去北边的那个柱子看看。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虽说从山顶上看着不太远，可是走起来着实费了点功夫。几个人足足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算是爬到地方了。北边的这根石头柱子和南边的那个还真就是大不一样。南边的那根是矮粗，北边的这个是细长。南边那根柱子旁边都有空地儿，而北边这根周围全都是斜坡。两根石柱子唯一相同的就是上头都有一条裂缝。虽然北边柱子上的这条缝也被干土给封死了，可是这裂缝里的土可不像是人为填进去的，全都是细土，而且根本就没掺铁砂之类的东西。用钥匙挖了没两下，就碰到了一层硬邦邦的填充物。虽说跟土的颜色差不多，但是奇硬无比。看来啊，没有凿子一类的工具是弄不开的。
这样吧，咱们先回去弄点工具过来。张国忠说完站起身来拍了拍衣服上的土。大鹏啊，开山的工具你们家都有吧？
有是有，可是俺晚上得去吃请啊，不去不合适，咱要是现在回村再回来恐怕来不及啊。
你这样，你把工具给我，我自己来。张国忠看着这个新收的宝贝徒弟也没脾气，毕竟自己脸皮薄，不像当初师傅马真人那么能拉得下脸来。
师傅，要不咱明天再来呗，俺去吃请让您老一个人来不大合适啊。
孙大鹏还挺为难，把张国忠都快气乐了，心说你那顿酒席就不能不吃啊。
回到孙大鹏家，已经是下午了。把开山的工具给张国忠找出来之后，孙大鹏就满心矛盾的去吃酒席去了。等张国忠喝了口水，也要带着工具出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这宝贝徒弟走得太着急，连锁头在哪儿都没交代。也不知道这人到底是一贯的不锁门呢，还是确实忘了交代了。没办法，张国忠就跟儿子张义成在这屋子里头找了半个钟头，也没找着个像锁头样的东西。这个马大哈呀，张国忠往屋子里头看了一眼，虽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吧，可是就这么走了也不大合适啊。没奈何，只能暂时让儿子留下来看家。义成啊，你在这儿给他看家，我自己去一趟。一个人待在孙大鹏家里头，对于玩惯了电子游戏的张义成来说，算得上是有生以来最严峻的煎熬了。哎，你别说电子游戏，这屋里头连个电视都没有，就有一个破收音机，貌似还是坏的，叽里呱啦什么都听不清楚。好像唯一能正常工作的家用电器就是房顶上的那只电灯泡了。眼瞅着天色渐晚，张义成就开始满屋子找开关。可是直到天黑的什么都看不着了，张义成也没找着这开关到底在哪儿，把他差点给郁闷死。要说这山里头夏天的晚上，城里人肯定不适应，昼夜温差极大，虽说白天还30多摄氏度，热得人直淌汗，可是一到晚上凉下来了，把个张义成冻得直打哆嗦。虽说有心把被子盖上吧，可是拽起床上那床被子闻了闻味儿，还是放弃了。就这么着，百无聊赖的在床上一直坐到快半夜11点了，外头才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哎呀，可算把这顿夜宵给吃完了。张义成一万个没好气儿，心说等这小子进屋，他好好治治他。可没想到，这串脚步声竟然从孙大鹏家的房山边上越了过去，直奔房后。谁？张义成下意识的就趴到了窗户边上。月光之下，只见一个黑影鬼鬼祟祟的走到了孙大鹏家后边那间房子的窗户下头，拉开窗户翻进了屋。莫非是坏人又回来了？来的时候张义成听小朱讲过案情的梗概，住在孙大鹏家房后的周文强好像是公安局要抓的嫌疑犯，而孙大鹏也反映这个人最近回来过。莫非今儿这是让自己给赶上了？一想到这儿，张义成揉了揉眼睛，就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后排房子的动静。让张义成没想到的是，黑影翻入后排房的窗户之后并没有开灯，而是在里头
待了大概有五六分钟，
又出来了，
手里头多了一团
黑乎乎的东西，
也看不清到底是什么。
虽说张义成没怎么深入的学过武术，
可是从这个人跳窗户的身手来看，功夫恐怕不在大爷和父亲之下。
到底干什么呢？
张义成一阵纳闷儿。
从孙大鹏家的经济情况分析，住他们家房后的人家恐怕也富不到哪儿去，
应该不会吸引本领如此高强的小偷光顾的。而按照孙大鹏的说法，如果真的是坏蛋回来了的话，应该是两个人才对啊。而且理论上讲，这两个人都应该有房子钥匙，不应该翻窗户啊。
这时候
那个黑影鬼鬼祟祟的走了，
走的方向
不是出村的方向，
而是上山的方向。
怪了，老爹还在山上呢。
一看这人好像要上山，
张义成不禁一阵担心，
万一这个人真的是周文强，或者是他带回家的那些坏人，没准儿也会去那根石头柱子那儿。这人既然是公安局通缉的嫌疑犯，
那肯定是杀人不眨眼呐。这黑灯瞎火的，万一偷袭老爹怎么办啊？
孙大鹏这种250都有胆跟踪坏蛋，我为什么不行？一想到这儿，张义成拉开包，拿了把手电，一把捏过钥匙，也想去跟踪。可是不拿鸟还没什么，这一抓鸟，着实把张义成吓了一跳。
这姐，
刚才还啥事儿没有的钥匙，这时候浑身羽毛直竖，好像正在打抖。
怎么回事？
张义成解开拴着鹞子腿的线绳，用手捏过鹞子，一把就抛向了空中。可是没想到，这鹞子扑棱了两下翅膀，又落回到张义成手上了。
这个没出息的，什么玩意儿吓成这样？
难道是刚才那个人从屋里头拿出来的东西有古怪？
虽说心里头纳闷儿，可是对于鹞子这种表现，张义成还是非常重视的。本来想拿着手电就走的，可这时候为了保险起见，把自己那百宝囊又背上了。虽说背着这堆东西爬山累点吧，可包里头对付活人死人的东西都有，万一有什么危险也不至于抓瞎啊。
按照下山时的记忆，张义成摸着黑一路小跑，又来到了上山必经的路口。
不出所料，抬头望去，半山腰好像确实有手电光在闪。
看手电的颜色，
绝对不是老爸，
因为老爸张国忠用的是秦格给的美国军用手电，那光是白的。果然是坏人，爬得还真够快的。
这么一来，
张义成还真有点害怕了。
自己只不过是收拾了一下包，这么会儿功夫
这位翻窗户的爷就已经爬到半山腰上去了。看来，凭自己的体力，想在这个人之前通知老爹，是不可能的了。
不过，
转念又一想，自己那老爹也不是傻子，大老远看有手电光过来，难道还不知道躲躲吗？想到这儿，张义成就开始一边爬山，一边琢磨着可能将要发生的情况和应对的方法。